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以赫西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二章十四节。赫西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耶和华为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凌辱归与还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这个以色列像那个不忠对神不忠心的那个妻子一样啊，这个国家他们对神不忠的时候，被各样的罪所捆绑啊，无论是那种无知的罪、贪心的罪、世俗化的那种倾向、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命啊，那许许多多的因素，造成一个人偏离了神，对神不忠。那这个何西亚的妻子呢，就是这样了。所以通过这个妻子，那神就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其实就是这样不忠的一个国家。那上一章，其实我们上一次看这个十一章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这位神啊，好像虽然是一直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不过上一章记得吗？讲到这位神其实是好像一位父亲一样。那这位父亲为什么一直的责骂呢？责骂这些悖逆的孩子呢？那就是因为他是爸爸嘛，那种的父爱啊。所以我们上次说那个父亲的苦心啊，你看到父亲的那个苦心啊，从神的话里面，那这个比人间的父母还完美的一位天父。那他告诉我们，他引导、保护、医治、供应我们呢，这位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爱那位背叛他、将要背叛他的这个国家、背叛他的这个子民。这个父亲的那个苦心啊，完全的倾诉出来。这位父亲也是怜爱的，那圣经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不放弃这个背道要偏离他的孩子，不放弃他。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他自己说，因为我不像世人呢，我不像人一样。这位神凭着他的那个诚实不变的爱呢，他要来寻找那个悖逆的那个孩子。这位神同时也是在我们身边的，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主耶稣了，他成为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人间呢行走，背负了我们的忧苦重担。这位神因为他的爱呢，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的怜爱发动了，他的心里面的那种情绪情感呢，为我们倾倒了出来。因此 第三方面，这位神也要彰显他的能力。这位父亲他是有能力的神。那当他向狮子吼叫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了。十一章，那个无论是最大的那个威胁，令人惧怕的威胁，或者是一个最深的捆绑，好像埃及地把以色列人管辖他们，辖制他们400年，或者是一个甚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都会归向神。这位父亲的能力将要彰显出来。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有这种经历，小时候呢，跟被爸爸或者妈妈骂的时候，那被长辈骂的时候呢，骂了很久，那你看到他停下来，他要喝一杯水了，你就趁着这个时候要溜开，对吗？溜开的时候，他就立刻喊了：“干嘛走开？我还没骂完你啊！”啊，就快点又走回来啊。那十一章，那个神好像暂时停下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是父亲，他这样的来责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十一章十二节，他又继续了，因为他没有骂完了。他要通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诡诈，他们是因为诡诈而偏离了神，这个罪名一样一样的加上去了，无知、贪心、世俗化、自我为中心，今天加上这个诡诈的罪。那通过三个问题呢，我们待会来思想，我们自己内心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圣经所描述的那种诡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有能力的，主，我们求你照着你话语所说的，照着你话语所应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刺透破开。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刺透破开我们生命的时候，是为了要改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所塑造，行在蒙福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不知道你，我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了，特别读到这些圣经，不同的圣经作者，读到旧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感叹，有时候就是这些作者，好些的作者，如果他们活在今天21世纪的时候呢，好些的圣经作者很可能会成为很出色的导演。出色的导演怎么说呢？为什么圣经作者可以做导演呢？那因为好些时候不同的圣经作者，不只是荷西啊，那他们会用一个所谓一个导叙的手法，我们拍电影叫做 flashback， 他们会用一个导叙的一个手法呢来讲故事的，所以我们知道好莱坞的电影很多都是用这个导叙的拍摄的手法，好像比较多年前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这个泰坦尼克号 Titanic， 你看那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会讲到一个老婆婆了，她在回顾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艘船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个 flashback， 通过一个导叙的方式，在现实和过去当中呢交替，在眼前的事情和过去的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呢交替来回，让观众的那个印象啊，或者我们这些读者的印象呢，更加的深刻。这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呢，何西阿书2800年前呢，何西阿先知就在一章里面，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一连三次，其实我们小心的读呢，导叙讲到以色列人现在的情况，然后一连三次回到多年前以色列国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因为要让以色列人的印象深刻。这何西阿先知没有神的那个默示啊，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要让以色列人印象深刻，回顾他们的历史，来解释他们的眼前的问题，也帮助我们，或许让我们印象的比较深刻。让我们从三个问题，你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啊，从三个问题你来了解圣经教导我们，来认识我们可能面对的诡诈，为的是叫我们躲避， 或者叫我们从当中悔改过来，回转过来。那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心在追寻什么，我们的心在追求什么呢？从十一章十二节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在忙着追求什么？第一节啊，十二章第一节说他们在吃风，也在追赶东风啊。他们在追赶什么呢？啊，不是假慌啊，去玩，那个是追赶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他们一整天都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边好像不是很清楚，说到他们在增添虚晃啊，增添虚晃。那当然读这一节本身不了解他在讲什么。不过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好像以西结先知就说了，这个是讲到他们通过占卜，就是通过求问假的神啊，神明，要了解那些鬼神，要了解前途啊，了解前面要发生的事。不过他们在求问这些神明之后呢，还说这是耶和华讲的话，这个就是他们信仰的那个堕落和那个败坏的那个地步啊。求问鬼神，然后讲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前途呢？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也增添强暴，很多这个暗示了，要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样苦心呢，要明白前面要发生的事情呢。原来是要发财，原来是要发财。那他们不满足神的供应，以色列人用各种的方法要窥探前面要发生的事情啊，并且呢，这些方法包括抢夺那些孤儿寡妇，所以这边讲增添强暴。那我们这样讲有点抽象，不是很明白。不过其实圣经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果我们记得在列王记那个以色列王亚哈，在何西阿先知时代不久前的这个亚哈王，那他自己是国王了，对不对？那他的地很多了，可是圣经在列王记告诉我们呢，有一天他就看到他的这个王的园子旁边有另外一个人的园子，叫做这个人叫拿伯了。拿伯也有一个园子，圣经也告诉我们的，这个亚哈不是缺东西吃的，他只是要多一个田来种菜。圣经告诉你们，原来他想做农夫呢，这个亚哈王他要种菜。可是那个拿伯先知那个拿伯呢，他就说不可以，他要跟拿伯买这个地嘛。拿伯说不可以卖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主地，这是我们先祖进迦南地的时候神按支派分给我们各个家族的这一块呢，是我的主业，不能卖给你的。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呢，那怎么办呢？亚哈就闷闷不乐，后来听了老婆耶洗别的那个意见，对吗？就找了几个人来滥用自己的权柄，找几个人做假见证，讲拿伯亵渎神，拿伯讲王的坏话，于是呢就把拿伯给用石头打死。那圣经没讲，不过很可能甚至不止拿伯，是把他全家都杀死，来承受夺取这个拿伯的那个原子。那这就是强暴了，增添强暴的事，国王是这样，以色列人当中贵族是这样，有权有势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了解神的吩咐，故意违背神，然后呢去做一些害人的事情。那不止欺负人了，以色列接下来还告诉我们呢，这个十二章那边第一节，他们还以亚述立约，送油到埃及那边去。你看他们一方面对人他们是充满强暴，充满诡诈，为了是抢夺他们的财物，贪心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政治上跟其他的国家呢，在做一件用俗话呢，一脚踏两船的事情，一脚踏两船呢。那一方面他们跟亚述当时的一个超级强国很要好，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跟这个埃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很要好。那一脚踏两船，你说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话来明白，今天比如啦，我们是新加坡嘛，那小国呢跟各个国家有友好关系，那个是很正常的。可是在当时2000多年前呢，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做，因为这些超级强国啊， 他们要求他们跟他们友好的小国呢绝对效忠他们。如果发现一个大王呢，发现那个小王效忠另外一个大王的话呢，他会怎么样？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他会怎么做的。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不是我们的何西亚啊，是那个王叫何西亚。那他呢就是做了这件事了，一脚踏两船了。结果亚述王知道了，派兵把这个王抓去了，关在监牢直到他死的日子，然后把整个以色列消灭掉，以色列就完了，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脚踏两船的结果在那个时候。那不过当然这个通常人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不觉得有问题的。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当然30年后那个何西亚呢就会出现，不过这个时候时间还没到，神的时间还没到，以色列就觉得这样子铤而走险没问题的，两面讨好，因为相信自己的能力嘛。那别人搞不定，没有办法一脚踏两船，我可以的，我没问题的。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对这两方啊，两个国家都不忠，其实更是对神不忠啊，对神不忠。所以十一章十二节，如果我们看那边说到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有个小字，有没有小字？那边说犹大向神，或者说向确实的至圣者犹疑不定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翻译，那个犹疑不定的心态啊，这是什么样一种心态呢？好像这里描述的是一只野狗啊，你知道吗？野狗如果你有到森林里面去啊，我们新加坡可能野狗看不多，不过以前在当兵啊，战备军训到树林里面去呢，偶尔会看到这些狗的啊，他们就在这边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跑来跑去啊，也没有什么方向感啊，有时候就是找一些食物吃。那野狗，那以色列人其实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他们漂流不定，明白神的话，可是他们的意念呢是漂浮的，一下子看到这个，一下子看到那个，他们就去找，就去抓了。对神的心态是这样子，结果呢，那个结论是他们在追赶风啊，抓不到了啊！他们一下子的意念想到这个，锁定了，觉得要去抓寻求，结果是空的，捕风啊，抓不到。这就是我们人可能面对的那种情况啊！当我们看到眼前的事情啊，明白神的话，哎，可是因为眼前发生的一些事，我们的心就动摇了。就很疑惑，就很多的挣扎。这次到中国嘛，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访的时候，相当奇特的了哈。在无论是在非信徒，我们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或者是一些基督徒啊，甚至一些初信的人呢，那聊天分享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课题啊，那个课题就是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哎，房地产价格成为一个课题，是啊，课题。那因为如果你在国内就明白了中国的情况了，在房地产价格过去的4年左右，在好多的地方几乎翻了一倍啊，4年里面翻了一倍。你就想，如果你是4年前到新加坡来工作的人呢，在想要回国买房地产呢，基本上你这4年白干了。因为翻了一倍，你都还没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到你的那种挣扎呢。那再加上我们跟其中一位就是回国的这位算是还没信主哦，不过在寻求信仰的他的一位老同学呢，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一位老同学啊，一面吃饭说啊，怎么你还要到新加坡去啊？干嘛呢？那边都赚不到钱。哎呀，我这边呢，我刚好我的老家拆迁呢，一栋赔了4栋，对，一栋赔了4栋。哎呀，我太多了，我还卖了一栋，不知道另外的2栋是不是要租出去还是怎么样？这个人在想要不要来新加坡再来工作？那个人说他一栋拆迁 政府赔了四栋，你的心里怎么想啊？不平衡哦，所以就很多的想法了，哎呀，就开始动摇了嘛，说要不要怎样去赚更多的钱比较好呢？所以于是就很多人呢，真的在国内，新加坡也可能有，卖一些产品啊，一些投机取巧啊，甚至欺骗人的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嘛，在河南就有，有几个人呢，办了一个公司，给一些老年人呢、退休的人，一些的投资的机会啊，拿了他们的钱给他们去游玩一下，结果呢，那个公司不久后就关门了。把他们钱全部拿了去之后就不见掉了，欺骗人的想法。我们在忙着追寻眼前所看见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掉入一个圣经描述的循环里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眼前的事情，好像亚哈王这样，我们对神的供应不满足。当我们对神的供应开始不满足，有一个埋怨的一个声音，我们就进入第二步，就是以色列人的这种犹疑不定。犹疑不定好像那只野狗，记得吗？他就锁定不同的目标，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方法赚钱，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神话语的人呢、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心动了，内心的挣扎就是，哎呀，我们是不是要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还是我们就照着眼前周围的那个目标，别人所做的事情去做呢？第三步，我们犹豫不定了一阵子之后，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的话，我们就掉入一个选择依靠自己的心态里面，然后从一个不满，对神不满，到一种犹疑不定、漂浮不定的心态，最后选择依靠自己。那依靠自己，我们就开始圣经描述的情况是那种欺骗、抢夺，对吗？强暴、一脚大两船，各种的这些不好的这种行为跟做法。不过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呢，那我们也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来征求许多的利益，许许多多的利益。我们向谁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来第一个倒叙了。为了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向谁啊？当你们这样子想，当你们的心态这样子变质的时候，你们向谁呢？第三、第四节，你们向你们的祖宗雅各。回到2000年前，再倒叙了，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雅各。3到4节，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哎呀，雅各是一个最典型标准的为自己争取的一个人呢。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了，在妈妈的肚子就为自己争取，记得吗？他拉他哥哥的腿啊，拉他哥哥的脚，不让他哥哥先出，他要自己先出来。为什么呢？他要做长子嘛。在妈妈的肚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本性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读圣经也知道了，创世纪这个雅各不会放弃的，一直的抓，用自己的方法抓。妈妈肚子里面是这样，后来长出不来，比哥哥慢了一点，不要紧，我还是可以骗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果然骗了。然后呢，又冒充假扮是哥哥来骗爸爸，这个以撒，用各种欺诈的手法。最后呢，甚至到了最后啊，来到这个亚伯的渡口哦，那个记得那个船的渡口那边呢，跟神的天使摔跤，对吧？抓住又是抓了，抓住那个天使的脚哦，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了。也好像赢了哇，连天使他都可以赢啊！天使说哦，好了好了，我给你啊、哦，我给你这个福气，祝福你。看来是这样。雅各看来就是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一个为自己，用各种方式欺骗抢夺，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一个人呢、啊。不过事实上是这样吗？所以你看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 在那里，在伯特利。在人看来，雅各是那个为自己争取到一切利益的人，不过神通过何西阿提醒以色列人，雅各真正的福气从哪里来啊？在伯特利啊。在伯特利，当雅各从他父亲家，记得他骗了哥哥的那个长子名分，被追杀，一无所有，在旷野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神向他显现，记得吗？他看到在梦里看到这个天使啊，上下那个阶梯嘛，在那里神向他显现，在那里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神也应许赐福给他，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就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不然的话呢，他一无所有。那当我们看待自己就是这样了，要像雅各，要像神这样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我们在争取得到的时候呢，也要退一步，特别当我们犹疑不定，记得吗？我们对神有不满，我们 神你给我的这个东西怎么够呢？我在犹疑不定，我要不要照着神的方式来生活，或者照着周围的人自己的想法。你要记得，若不是神过去向你施恩，在你一无所有不认识神的时候，要不是神施恩给你，你现在接下来呢还是一无所有的，追赶那个风是抓不到的。那个正确的那个反应，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第六节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归向神。不过他的意思其实不只是说叫你去归向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靠着主来归向他，靠着主来归向他。那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心智了。如果你知道是啊，我不应该这样犹疑不定，我的心不应该像那只野狗一样啊，我们在漂流，我们在寻找一个新的目标和一个方向。那你要把眼睛锁回，锁定另外一个地方嘛，对吗？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回到神面前。第六节描述这种悔改的心智了，你要归向神。怎么样的归向神呢？那常常等候你的神呢？常常等候你的神。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等候的观念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等候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你要等候神，把你的盼望放在神那里。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嘛，他出门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是看爸爸妈妈走到哪里去，他就跟着走。那这样的一个等候，仰望神的一个观念，而且是常常的等候他，常常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常常等候他，不是说你要经常这么做啊，不要忘记偶尔每一个星期要这样做，不是，这不是常常的意思。这个常常是用来描述那个会幕里面的灯啊，记得吗？以色列人在旷野会幕里面点那个灯，那这个灯有一个特点，这个灯是要常常点着，而不是每天点一次，是不断的被点着，不可以熄灭的，因为它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光照。那这就是常常等候神的意思了。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告诉我们自己，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你以外，不止息的一个过程呢。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啊，你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对不对？那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培育这个常常等候，等候神的那种心态。那这个常常等候神的心态，是通过我们培育我们的生命，培育我们的忍耐，培育我们的那个节制，培育我们的那种恩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埋怨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仰望，知道神过去向我们施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在当中有没有人面对这种挣扎，你在想犹疑不定，我应该继续这样子 好像过去这样依靠主吗？还是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种方法来寻求新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你要靠着主归向神，常常等候他，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让主给你忍耐，让主给你恩慈，来依靠主。为这哪一件事我们现在有点心急犹疑不定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归向他，按照神的话语。如果你不知道，哎呀，我面对这个挣扎，圣经好像没有明确的来告诉我，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主面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寻求属灵的长辈，让他们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以信心来取代焦虑。那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在寻求什么？如果我们的心已经从一个不满变成犹疑不定，甚至变成一个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心态，那圣经告诉我们，你要靠神归向他，常常等候神。不过你知道吗，诡诈的问题啊，不会停留在心里面的哦。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态很正确，不过圣经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圣经也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行为上来看到这个诡诈，从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会流露出这个诡诈的，那你就没话说了。所以第二个方面，七到九节，我们怎样对待人？除了问我们的心在追寻什么，七到九节告诉我们，挑战我们来问，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人呢？那从你怎样对待人就看出这个诡诈了。因为七节告诉我们呢，对神诡诈的时候呢，对人也会诡诈的，用那个诡诈的天平啊，诡诈的天平。那这个天平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当时的买卖呢是用天平啊。什么是天平呢？可能年轻人都比较少看到了哈。如果一些长辈呢就比较清楚，特别以前我记得到这个药材店呢，如果你到过药材店呢，可能现在一些药材店还在用那个天平啊，一边放一些银纸。一些铁啦，基本上啊，半斤还是一斤还是什么的铁，对吗？另外一边那个药材就放那边哦，来称嘛，对吗？称看一下够不够重量。然后你说我要人参半公斤，半斤，半公斤很多哇，太多了，太多了。那说半斤还是八两哇，那很多了，他就剁剁这样，你就去称哦，看够不够那个数目啊，才卖给你。那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的，这个。一个所谓的中间一条东西啦，一个吊架，两个铁盘。那在这个不同的铁呢，那个重量的铁就叫做砝码啊。所以你看圣经其他地方提到这个两样大小的砝码是神所恨恶的那个重量啊。为什么会有大小的砝码呢？原因很简单的，耶利米告诉我们，耶利米书啊，当时他买一个地，买一块地了。就他说他用天平来评30两银子，没有记错的话，评了某个数目的银子。怎么评呢？就是他带银子来，然后呢卖主呢就在天平一边放30两的那个砝码的重量，你就放银子在上面呢，对吗？然后就称，如果是30两呢，他就拿这个钱就交易就完了，就是这样。那不过如果你是诡诈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做呢？很简单啊，那个铁呢，你其实是超过30两的重量啊，32两的重量，不过你说是30两，那个买的人就不够啊，要放多点银子嘛，才能够平30两，其实是32两，那你就骗了他的2两的那个银那个钱了啊。这就是所谓两样大小的砝码的那个观念，就是不公平的，明明是过重了。当然如果你是卖主，你就当然用另外一个做法，对吗？你就减轻那个铁的重量。那这种欺骗的心态是从哪里来的？以色列人从刚才我说了，从 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就说了嘛，你们不可以有两样大小的法嘛，不可以这么做的，不可以骗人的、啊、那这个骗人的心态从哪里来呢？第七节告诉我们，以法莲是商人，所以他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那这个商人的这个字呢，是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迦南人，你知道那个原因吗？迦南人，以色列人从哪里学来的？从迦南人学来的，从他们身边呢、啊，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看了周围的人的那个做法，哇，圣经说不可以有两样大小的砝码，可是你看他们、哦、这些迦南人，你看他们一次的欺骗赚了多少钱，多到我一辈子都赚不到了这种钱。于是于他们就跟着这些周围的人走了。这种心态呢，还会自圆其说的。而当我们这样子对人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自圆其说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可以。你看第八节就说了，那第八节基本上用现代的话呢，就是这样子讲的。那我赚到了我劳碌得来的钱呢，没有人可以讲我所做的呢是那种罪，就是算是罪的。我虽然有过失，可是不算是罪。看到啊，我赚到的这个钱呢，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会说那种是罪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嘛，原因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当然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了解的啊，这就是一个诡诈的人，以诡诈对待别人之后，他自己心里面会这么想，每个人都是这么做。我们就知道的确是这样，对吗？啊，有些少年人，然后他们向老师撒谎，很平常的，这个啊作业没做啊，就说忘记带了，忘记带，今晚快点去拼了，明天还是可以交。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嘛。啊 ，I forgot 啊，忘记带就什么都可以了。那然后呢，回到家向父母撒谎，那也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啊。其实说刚才在学校有 CCA 啊，有那个课外的活动啊，其实呢是跟朋友出去外面溜了，那也没事啊。反正我的同学都是这样对爸爸妈妈讲的。哎，可是其实那个听见的那个爸爸妈妈呢，其实自己也是不老实的一个人呢、啊，因为孩子想到，反正爸爸妈妈过去答应我要做的事情也没做，说明年呢、啊，下一次啊，对他也是不老实的一个人，他也在为自己找借口，然后讲完了，孩子走了，这个妈妈转身过来看着丈夫。哎，你的手机在看什么啊？哦，没有没有，我在看新闻啊。快点把那个手机那一页翻去另外一页了，不让妻子看他在看什么啊。大家都是在彼此的欺骗，不老实。那当我们彼此欺骗不老实的时候啊，这是一种行为，反映出我们内心的问题啊。那内心的那个诡诈，刚才我说了，那这种欺骗源自心里面不满神的安排，然后我们再追寻别的东西，靠自己的方法。不过呢，当你在追寻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的行为也开始改变。怎么改变呢？你的行为，你会开始用欺骗的行为来控制别人，你在操纵别人对你的看法，你要别人觉得你很好，其实你是在欺骗人的，你也在自欺啊，告诉你自己没关系的，每个人都在这么做，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就发现其实你认为没关系的事情啊，在慢慢的慢慢的消磨你跟人的关系。好像刚才那个我讲的那种情况嘛，那个孩子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 讲骗话，他也欺骗他的父母，夫妻之间呢也彼此的说谎。没关系的，你骗他，他也有一个秘密没告诉你的。你以为只有你在骗吗？其实对方也在欺骗你，都是一个骗局了。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结果呢，长期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甚至家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不再有信任了。我们从一个假设信任对方的一个关系，我们变成假设对方在欺骗你。这就是一个诡诈所带来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啊。的确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不诚实，然后我们就有各种欺骗的行为了。夫妻之间因为不信任嘛，不只保留自己的秘密，也保留自己的私房钱，保留自己的银行户口，保留自己在外面的另外一个家。我们在破坏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和与人的关系。那所以第六节回到那边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内心有诡诈的话呢，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内心啊，要有一个改变，回到神面前，常常等候神。看到第六节的上半句吗？刚才我没讲的，要谨守仁爱和公平，谨守仁爱和公平，谨守啊，那个抓住一个宝贵的一个宝物的那种心态，抓住它，抓住什么呢？抓住仁爱啊，一只手抓住仁爱，一只手抓住公平。这里描述的是神自己，这里描述的是神自己怎么样对待我们呢？以一个不变的守约的爱来对待我们，以一个公平公义，按照神的公义来判断审判世人，这是我们所需要抓住。行为上我们要有一个更正，一个归正啊，因为认识神，对人守约，施慈爱。因为认识神，对人公平，以见证神的信实。不然的话呢，如果神警告我们，我们还不听，还是活在那种欺骗诡诈的罪里面呢？来到第二个导数了，第二个 flashback 在第九节那边呢，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子继续争取的话很好，可是神说我，这里有一个强调的观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自从出埃及那个时候呢，我耶和华跟你立了约，我不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的，因为你不是迦南人。那神看待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你不是迦南人，我不会让你堕落下去，跟迦南人一样的，你以为你可以跟迦南人一样，不过我会做一件事。第九节说，我会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会使你一无所有，基本上我会使你回到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个情况。接着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面对神的那个警告了。我们认为彼此欺骗隐瞒那是很正常的事，不过神告诉我们错啦，因为我爱你，你不是迦南人，你是神的百姓，所以呢神会管教，把你所紧紧抓住的全部夺去，让你回到那个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嘛，这个时候对吗？如果你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你可以趁着那个管教的日子还没来，我们回到神面前，刚才说了归向神，与神和好，常常等候他，我们也回转归向人呢，跟那个我们所欺骗的人来承认，我错了，我不应该隐瞒你， 我不应该做这些欺骗你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修补那个关系，来逃避神的那个审判和管教。这是第二个方面。一个诡诈的人不只是心追寻的东西有问题，他实际上通过他所做的事情啊，他的行为上也让我们看到他的问题。他怎么对待人呢？以诡诈的行为对待人，结果是自欺欺人，为自己带来神的管教。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我们怎样听神的道。从第十节开始，当神的话语揭露我们的诡诈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反应就很重要了，我们的回应。从第十节开始呢，这个先知其实那个语气啊是很生气了，他就不断的提到神借着先知所做的工作，神借着先知所做的工作。那几百年来，何西阿基本上在说，你们回去看过去的这几百年来，神差派了多少个先知来警告你，来教导你，来引导你，可是你们呢，你们一直一面敬拜神，一面寻求这些假的神，一面欺负神的百姓。十一节就说了，这种信仰生活是虚假的。我们欺骗人，我们在自欺，我们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生活里面。甚至可能今天早上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虚假的事情，这是一个骗局来的。我们骗了所有的人，骗了传道人，其实我们骗不了神。不过这就是神的恩典，他借着先知来警告。当人以为没人知道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来警告。神或许借着这个讲台来警告，借着这个讲台来告诉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问题。因此呢，那这个第三个的导序，第三次十二到十三节，再次回到这个雅各的生平来了，再次回到雅各的片段。那雅各他逃到亚兰去，圣经告诉我们，当他离开他的家，对吗？跑到他的舅舅的家，那个拉班那里，那结果呢，他就把娶了妻子了，不止一个，娶了两个妻子呢，娶了两个妻子，然后把妻子带回来这个迦南地。在他看来是这样子，不过十三节说呢，神借着先知来保守以色列。这个有点，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对吗？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两句话的关系在于最后的那两个字。那个放羊呢的意思是看守羊的意思，看守羊。可是十三节那个保存呢，就是蒙神的看守，同样的观念。所以雅各以为我在看守羊，其实是神在看守他，神在看守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其实神借着先知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啊，你们知道吗？先知一直的警告你，一直的不听，你能够存留到现今，是因为神在看守你，不是你在照顾自己，是神在照顾你。就像神在照顾雅各一样，他以为自己照顾自己，其实神在保存他的生命。我们怎样听神的道呢？在耶稣的时代，刚才我们读启应经文呢，我们就看到那个比喻，对吗？那个园户的比喻，园户的比喻。那每个时代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的，先知通过园户的比喻，对吗？那个葡萄园的那个园主就是神呢，他要收那个葡萄园的果子，就叫他的仆人去一个一个的去，那个园户呢一个一个的对付他们，打他们啊，杀他们啊，欺负他们啊。最后那个园主说，哎呀，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的这个儿子我要去，他们会尊重这个儿子。结果呢，我们读那个刚才启应经文，对吗？怎么对付儿子啊？把儿子杀了， 来承受他夺取他的产业。那所以耶稣也是这个意思的，先知在过去历世历代一直的警告，一直的挽回，以色列人不听了，结果呢那个审判果然来了。那我们也今天 也是一样的，怎么样听神的道呢？看到吗？那个马可福音，如果你注意读的时候，我的爱子，我把我的爱子差派去，他们会尊重他的。那这是神的爱，那神在挽回我们呢，告诉我你不要再这样生活了，不要再活在一个骗局一个虚假的一个生活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还爱我们，愿意挽回我们。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听到讲台的话很刺耳的话呢，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是神的爱，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自己讲的话，当我们离弃他，他却成为另外一个人得救的一个方法和依靠，其实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每一个人呢，耶稣是你跟我生命唯一的依靠，那个坚固的那个房角石。如果我们的眼睛啊，好像开始前面所提的，从一个不满神犹豫不定，到寻找新的依靠，求主帮助你跟我回到神那边去，常常等候他，心态上归向神，求主帮助我们行为上，我们怎么对待人呢？谨守公平和公义，不要再继续以这种欺诈的行为彼此的欺骗，因为这个是在破坏毁灭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最后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主的道，因为这个刺耳的话那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要来挽回我们的一个做法，借着他的仆人他的先知要来挽回我们。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怎么样的来回应呢？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告诉我，你需要告诉神你怎么样回应神借着先知借着仆人借着讲台来向你所说的话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明亮的灯，主，我们唯愿你的话照着你的话语当中所应许的，不突然返回，而是在人心里做成你的旨意。主，我们实在盼望你的话像灯光照的时候，不会像主耶稣自己所警告的，光进入世界，世界世人因为自己是恶的，在黑暗里面拒绝了这个光。主，你就帮助我们做光明之子，离开罪恶，在我们的心态上归向你，常常等候你，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谨守你的慈爱和公平，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在我们回应你的道理你的教导的时候，主，一个谦卑的心，因为知道主啊，爱子耶稣来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做我们的房角石，你今天仍然像过去一样借着你的仆人来传讲你的话语，为要挽回偏离你的人。主，你自己挽回我们，奉耶稣的名求，